在太平间里，我又以牙还牙地给他出了个难题。我只给了他一部分孩童的骨骼，让他去复原。接下来的4个小时里，他一直捣鼓自己的手机，希望可以找到有用的信息，帮助自己完成手头的工作。显然，他没有成功，因为他遇到的是技术性难题。复原儿童的骨骼需要的不是什么技术，而是经验。我就这样让他工作到一天快要结束时，才将他从痛苦中解救出来。我自己动手复原了这具儿童的遗骨，从头到脚花了大约15分钟。当我宣布这是一个2岁左右的孩子时，他倒是给了我一个淡淡的微笑。我已经表达了我对美方的不满，他也接收到了这个信息。想到自己已经清除了两方之间的障碍，我再次要求美方提供之前的调查报告，但仍旧没能如愿以偿。我和伊恩两人与掘墓人相处得很好。那天晚上，他邀请我们去参加他们的聚会，我们欣然答应。他也邀请了我们的美方同事，但他们礼貌而坚定地拒绝了，这是他们的损失。当我们到达掘墓人的家时，慷慨的主人把我们带到花园里，一口大锅在篝火上咕咕作响。锅的四周摆满了面包，堆得很高，中间放着鸡肉和蔬菜。这样面包就能吸收所有的汤汁，味道特别好闻。然后他给我们倒了一杯自制的梅德拉斯皮克朗姆酒，这个夜晚变得更加欢乐。我们知道第二天一定会头痛欲裂，但这是值得的。夜幕渐深，我们坐在月光下，围着篝火，喝着朗姆酒，吃着丰盛的食物，微风拂面。我和一个迷人的男士聊了起来，没想到他竟然是岛上一所私立大学的解剖学教授。我们有很多共同话题，剩下的大部分时间我们都在讨论解剖学、教育学和人类学的问题。在谈到我出现在格林纳达的原因时，因为政治敏感问题，我并没有说太多。然而事实证明，我想的太多，因为这已经是全岛的热门八卦。只是抱怨了美方同事毫无根据又令人愤怒的做法，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交出之前的调查报告。然而，就那样出人意料的，我听到他对我说：“
我当时就在那里，我就有报告的复印件，你要我明天给你复印一份吗？”
令人惊讶的是，两个解剖学家，一个掘墓人的派对和自制的梅德拉斯皮克朗姆酒竟能生出这样的魔力。等到第二天，我们的美方同事该担心的就不是孩子的肋骨了。第二天，我们带着宿醉，好不容易找到了教授的办公室。在那里，美方的调查报告安静地等待着我们。事实上，报告里的很多内容我们都已经知道，除了一些对没能找到毕小普遗骨原因的猜测，报告里确实记录了克里夫特怀孕的信息。不过我们已经早就知道了。伊恩和我回到太平间，我们的美方同事正忙着打包遗骨，我们仍旧例行公事地找他们要报告，当然他们还是给出同样的答案。
对不起，女士，还没有，还在找呢。
我从包里拿出报告，告诉他们可以复印我们找到的报告，因为我们非常乐意帮助美国补齐他们的记录文件。他们就像下水道里的老鼠，整个团队从椅子上一跃而起，冲出房间，全都拿出电话，喋喋不休。奇怪的是，美方从来没有找我要报告去复印，也许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的那份报告。最后谁都不用担心了，尸袋中的遗骸
并不属于毕小普、他的女友或任何内阁成员。当美国人在1983年入侵格林纳达时，他们对陆军总部发动了空袭，但没有击中目标，而是击中了附近一座收容医院的大楼。我们发现的孩子的肋骨很可能之前就已经安葬在那里。墓穴中的其他遗骨，包括美国海军陆战队尸袋中的骨头，属于避难医院里几位不幸的病人。他们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错误的地点，因此丧命。我们之所以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们在尸袋中发现的尸体部分既有男有女，也有不同年龄阶段的人。重要的是，我们还发现了一件睡衣上的腰带，上面绣着医院的名字，让人心酸不已。一些肋骨，几张报告，我们让对方同事措手不及，因为他们忘记尊重周围的人，他们选择了分裂而不是合作。而实际上，不管是美国人还是英国人，我们的目的都是查明真相，用那些伎俩着实没有必要。